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坦白地说，《圣经利未记》关于人体隐私的洁净礼仪，如果放在今天的社交网络上，一定会被无数人讥讽嘲笑，说都什么年代了，谁还在乎什么圣洁不圣洁的，我高兴怎样就怎样。的确，这是一个性开放的时代，是婚外情、未婚同居，包括同性恋都能够堂而皇之高歌称颂的时代，也是各种性侵、性犯罪泛滥成灾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人可以以爱之名毫无顾忌地放纵情欲，肆意地践踏人性的尊严与底线，甚至将上帝赐给婚姻的性变成一部犯罪工具，侵害他人，俨然变身兽类，也不以为耻。这个时代大概跟上帝用大洪水灭人的时代一样，人们思想的尽都是恶，以致地上满了强暴。然而在上帝眼中的洁净礼仪，却充满着对罪人的怜悯。透过这些礼仪法则，神仿佛在向人说，你的血液里都渗透着罪，你流淌着罪污的身体本是不洁净的，本是无法靠近我，不能够被我接纳的，但我定义要爱你，所以我要洁净你。可在人的眼中，上帝的这些洁净礼仪却常被解读成冷冰冰的，像是枷锁一样捆绑人、压迫人的律法。于是因着罪性的缘故，人不仅守不住圣洁，还会故意地玷污自己、糟蹋别人，蔑视上帝的法则，以示人能有多狂傲，能有多悖逆。这就是为何人世间凡是美的、善的、圣洁的，都是罪恶觊觎的对象。接下来就让我们怀着敬畏与自我审视的态度，随着梁天禄的播讲，跟随麦基牧师一起穿越《圣经·利未记》。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的14章33节到15章的第3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利未记14章33到57节就继续讲述了有关洁净的条例，涉及如何处理房屋发霉的具体的规定。房屋有麻风的灾病，是指石头墙上发生霉变，出现霉斑， 或者是有类似的碎屑、盐霜的霉点。利未记对于洁净发霉的衣服以及防射的程序呢，都是有明文的规定，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种疾病对人是非常危险的，细菌它会迅速的蔓延繁殖，传染给人，而且如果不能够尽快的加以阻止，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如果情形极其严重的话，就要把衣服给焚烧，把房子给拆毁。神他借着这段律例告诉以色列民，有关诊断人和房屋发生麻风灾害的方法，就是让选民懂得如何去应对这一类的病变，并且做好预防措施。神赐这些律法是为选民的健康来着想，要去保护他们。这些律法帮助以色列民免遭这种疾病的严重威胁还有困扰。百姓虽然不一定明白其中医学上的道理，但是只要能够顺服这些律例，一定能够保证健康。神的律法之中有不少规定呢，是人所不能够理解的。不过神的律例不仅可以使人在肉体上不受疾病的感染，而且在道德和灵性上也不受罪跟邪恶的玷污。今天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仔细研读这些旧约的律法，依然能够从中获得益处。神的话语保守人的身心灵，叫人在道德上清洁，使人得享美好的生活。律法的目的呢，乃是要选民顺服神的旨意，并且凡事亨通。那么我们现在是否仍然要依从这些律法的规定呢？那么一般来说，旧约里边关于健康和洁净的基本原则依旧对我们是有益处的，是值得实行的。但是如果要固守每一项条规，那么有可能会成为律法主义者。这些条例中有的是要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成为跟周围异教之民不同的百姓，有些呢是为了防止属神的子民随从异俗，还有一些是对传染病人施行隔离。当时麻风病呢尚属难治的传染病，隔离是必须的。那么今天医生能够诊断出哪种麻风病是有传染性的，医治的方法也大大改进了，所以对麻风病人来说就未必是需要隔离了。好，利未记的第13-14两章重点讲述的就是大麻风的诊断和洁净的方法。那么第15章则是讲述有关漏症患者洁净的条例，涉及个人卫生方面的规定。男女之间的性生活与繁殖后代有密切关系，有关性的洁净条例在生活中就显得是尤其重要了。那么这一章经文呢，大致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就是有关漏经患者的条例，记载在2-15节。第二，有关梦遗患者的条例，记载在16-18节。第三，有关行经女子的条例，记载在19-24节。第四，有关血漏患者的条例，记载在25-30节。好，我们在利未记第15章就看到，凡患漏症的都是不洁净的。漏症是性病，是会传染的。一旦遇到漏症的情况，那该怎么办呢？耶和华叫摩西和亚伦来告诉他们该怎么样去做。好，利未记的15章1-3节就讲述了有关漏经患者的条例。无论是下流的，是止住的，那么这是指漏症的状态。所有流出的精液和在里边止住的都是不洁的。那么同样道理，人的罪也是一样，无论是显露的还是隐藏的，在神面前都是污秽，都是不洁的。那么上一次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这一部分只是开了一个头。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利未记的第15章所剩下的部分。好，我们看利未记的15章4-7节，经文记载，他所躺的床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也为不洁净，凡摸那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做患漏症人所做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那摸患漏症人身体的必不洁净到晚上， 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好，凡是漏精患者坐过、碰过的物件，因与不洁的漏精患者接触，也被视为是不洁的。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罪的传染性是非常可怕的。与堕落的人去交往，洁净的人必沾染堕落之人的罪还有污垢。神他很在意百姓的私生活，神的律法涵盖了生活上的细节，甚至选民睡着了，神也看顾他们。患漏症的人所躺卧的床也成为不洁，连他所做的梦也是污秽的。很多人晚上失眠，他们不是属羊，而是沉溺在肉欲的罪中。当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神也关心我们在想一些什么。神要成为我们心思意念的主。腓立比书四章第八节，保罗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亲爱的朋友，神他关心你，你或躺卧或行走，神都看顾。神在乎你接触的东西。当我们坐下跟人去交谈的时候，神很在意我们所谈话的内容。我们有没有散播污染的病毒呢？神他也在意我们在社交场合的接触。一旦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有了接触，那么病毒就会传染给洁净的。我们在人群中，即使只是行在路上，难免也会沾染灰尘的。我们会听到脏话，会看到淫秽的图片，营销广告也不时地向我们去招手，我们随时都会染上不洁，这对我们的属灵生命就造成严重的污染和损害。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要常常认罪，求神去洁净。我们全都染上了罪的麻风漏症，其中有些罪是显露的，有些则是隐而未现，是难以察觉的。好，利未记的十五章八到十二节经文记载，若患漏症人吐在洁净的人身上，那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骑的鞍子也为不洁净，凡摸了他身下之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了那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的人没有用水涮手，无论摸了谁，谁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患漏症人所摸的瓦器就必打破，所摸的一切木器也必用水涮洗。好，漏症患者的呕吐物呢，也被是视为不洁的，接触到这些呕吐物的人也必然是受感染而不洁。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有些罪只有在接触之后才更加让人意识到罪的污秽和可怕。前边讲的条例都是关于病人居家的条例，那么这里讲的是病人在公共场合的条例，有些接触是不经意的。那么今天也有这种现象，基督徒常常在公共场合或是在街上走，那么都会碰到一些卑鄙或者是心术不正的人，口出脏话，亵渎神，那么这都是污染。基督徒离开这些场合后觉得不干净，他真的不干净，他需要回家来去洗干净。我们要经常研读神的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好，诗篇119篇第9节，诗人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随时都会沾染不洁，唯有神的话语能够洁净我们的心灵。所以遵行神的旨意呢，一定能够确保我们行在神的光明大道上，远离一切的污秽还有不洁。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八节经文说，意思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了。意思就是，如果我们不让基督洁净我们，就不能与主耶稣相交。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约翰福音十七章第十七节经文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利未记》15:13-15，经文记载，患漏症的人痊愈了，就要为洁净自己计算7天，也必洗衣服，用活水洗身，就洁净了。第8天，要取2只斑鸠或是2只雏鸽，来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把鸟交给祭司。祭司要献上1只为赎罪祭，1只为燔祭。因那人患了漏症，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患漏症的人痊愈了，指的是漏症停止了。计算7天，意思是虽然漏症患者得到痊愈，但是洁净呢需要再等7天。漏症患者虽然是因为神的恩典得到痊愈，但是长时间累积的不洁，这个影响依然是存在。为了除去潜在的不洁，需要充分的时间。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归信主耶稣的信徒需要经过漫长的成圣过程，只等到最终得救的日子。那么这里又提到了血和水。旧约时期，献祭所用的动物之血只能够暂时的遮盖选民的罪，水也是只能够暂时洗净人身上所沾染的污秽。那么这让我们就联想到，耶稣基督他的宝血可以除去罪恶感，神所赐的生命活水可以除去罪的污痕。圣灵一定要用基督的宝血来去抹去我们生命中隐藏的罪。我亲爱的朋友，你看懂了吗？这一章所记载的内容让我们就联想到自己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认隐藏的罪，祈求耶稣基督他的洁净。32:5诗人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1:9经文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利未记15:16-18经文记载，人若梦遗，他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全身，无论是衣服是皮子，被经所染，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若男女交合，两个人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用水洗澡。这里提到的是性交引起的疾病。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旧约时代的不洁观念不是伦理道德方面的可耻行为，而是象征在神面前被视为是不洁。圣经并没有把男女之间健康的性关系视为是邪恶的。在人类堕落之前，神给独居的亚当造配偶，但是人类堕落之后，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所生养的是在原罪的影响下将死之人。虽然神给人悔改和得救的机会，但是人出生在罪恶咒诅之下的事实，这个是不可否认的。罗马书5:12，保罗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原本被神所祝福的男女关系的快乐，就因为罪的缘故被视为不洁，那么这说明了罪恶那可怕的影响力。现代的性病和其他传染病一样流行，神要预防这些病。神乐意看到他的子民繁衍后代，神将性生活赐给他的百姓，为的是要鼓舞他们，使他们受益，所以呢，要小心保护生殖器。性原是神赏赐给人类最尊贵的体验，但是人却常常在这件事上贬损自己，陷自己于危险当中。主耶稣教导我们要避免眼目的情欲。5:27-28，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利未记的15:19-24经文记载，女人行经必污秽7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 凡摸他所做什么物件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别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洁净到晚上。男人若与那女人同房，染了她的污秽，就要七天不洁净，所躺的床也为不洁净。好，这里提到女人在月经期间是不洁净的，这段期间行经的女子要和家人朋友隔离。根据民数记的5章第2节经文的记载，她要像麻风病人一样出到营外，看起来好像是非常严厉的。行经的妇人不洁净七天，因为七这个数字呢表示完全，意思是流不洁之血的人极其不洁净。与利未记的15章2到12节所记载的男子的漏症一样，在女人七天的月经不洁期间，凡接触到与这位行经女子下体有关的一切物件，均被视为是不洁，无论是直接或者是间接接触都被感染。那么这让人就联想到罪恶可怕的传染性。我想到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提醒我们人类堕落了，而堕落的刑罚就是死。那么这段经文让人就联想到人类有一个不好的开端，其中没有任何值得夸耀的，罪人只能够生出罪来。好，月经它是女人每个月周期性的生理现象，把行经的女子定为不洁是因流血的缘故，这血因身体的破坏而流出，是身体的不洁，同时意味着神对人生产的咒诅。那么正如创世纪的3章16节所记载的一样，但是旧约时代不洁的概念与带来咒诅之罪的概念是不同的，不洁是为了教训神的百姓有关罪的概念。好，利未记15章25到29节经文记载，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着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她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她月经的时候一样。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第八天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带到会幕门口给祭司。好，那么这里提到的是不正常的出血，经文规定了隔离的条件，女人若患血漏病，她自己以及所穿的衣服，甚至是睡过的床啊，接触过的物件都被视为不洁，那么接触这些物件的人也是不洁的。血漏若好了，患者要多等七天，那么确定干净以后可以来献赎罪祭，那么才能够成为仪文上的洁净的人。这段经文让我们就更加体会到在路加福音的8章43到48节中那位血漏妇人她的困境了。按照律法，血漏妇人不能够与任何人去接触，但是这位漏症女子她却摸了主耶稣。律法不许血漏妇人进入会堂，不许她参与公开的敬拜，主耶稣却医治了这位血漏的妇人，使她复原了，而且主耶稣还称赞这位女子她的信心。你看，主耶稣他是洁净的源头，他能够洁净我们污秽的心思意念。好，利未记的15章30到33节经文记载，祭司要献一只为赎罪祭，一只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洁，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这是患漏症和梦遗而不洁净的，并有月经病的和患漏症的，无论男女，病人与不洁净女人同房的条例。好，这段经文作为利未记第15章的结论，就概括了所有有关性的不洁，主要是针对性犯罪。那么这种罪呢，归类在性病，而违背漏症条例的刑罚就是死亡。那么对神来说，隐藏的罪不是小事，神绝对不漠视基督徒在暗处所犯的罪。哥林多前书的3章16到17节， 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我们就是圣灵的殿，侵犯这殿是要被判死罪的。以赛亚书59章第二节经文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神的儿女必须要明白这一点，需要认罪。基督徒一定还有尚未认的隐而未现的罪，到时候如果被神所击打了，那么可千万不要怪神，而要怪自己。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我们将进入到利未记的第16章的查考和研读，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关于圣洁的所有礼仪法则，都透视出人本质上的罪性。这罪性将人带入到死亡之地，因为死亡本就是罪的注脚，是罪的必然结果。欢迎在良友网站节目留言板或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节目邮箱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明天节目将分享利未记16章1至6节的经文，请提前阅读。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更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